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宗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青春选读》艾伦坡短篇小说选。说到美国文学，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对我来说，我最早接触到的是恐怖科幻小说，像是史蒂芬金的《迷雾惊魂》，或是洛夫克拉夫特的《星之彩》，之后也很自然地接触到了艾伦坡的作品。艾伦坡的大名，想必各位听众都不陌生，无论是推理小说或恐怖小说的爱好者，都一定有听说过他。可惜的是，艾伦坡有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的作品并不多，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名，不知其详。因此，这次能推出这本《青春选读：艾伦坡短篇小说选》，实在让我相当兴奋。如果要谈艾伦坡，我们就必须了解艾伦坡笔下的恐怖是从何而来，以及他是如何营造恐怖的。艾伦坡出生于19世纪的美国，童年并不是太快乐。他的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后人间蒸发，母亲则在他三岁时过世。后来他被一个有钱人家收养，尽管养母对他相当疼爱，但养父却对他十分冷漠，使他在大学时期就染上了赌博与酗酒的恶习。当时的美国正处于逐渐工业化、资本主义大盛行的时期，工业化带来了经济成长，也带来了生活形态的巨大转变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崩塌。同时，宗教活动非常兴盛，出现许多打着改革社会之名的宗教组织。混乱的时代搭配上多元却未必和谐的宗教场景，导致当时虽然没有大型战争，却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暴动，人心惶惶，社会濒临失序。艾伦坡深受时代所害，却也成功捕捉到时代的剪影，那些失控的感受成了他小说中最根本的恐怖。青春选读艾伦坡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艾伦坡最著名的几部作品，包括红死病的面具、陷阱与钟摆、吊命的心以及黑猫。红死病的面具讲述无能贵族面对致死的瘟疫，没有选择保护平民，反而躲起来花天酒地，最终死亡仍然到来，无处遁逃。陷阱与钟摆以宗教审判为主题，描述主角被打入地牢，遭受比死亡更可怕的精神折磨，一下子像是在经历没有绑绳的自由落体，一下子必须看着自己即将被大卸八块，旁边还有一整排准备啃食你的老鼠，一下子又要面临被煎熟或是被压成肉饼的选择。而我们只能从旁看着主角不断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告密的心与黑猫这两篇都是以不可靠的叙事者开启故事。告密的心当中，主角杀人分尸，而根据主角的说法，只因为那个老人的秃鹰眼让人心底发毛。而黑猫的主角则因为酗酒而性情大变，从一个温和懦弱的人成了家暴、虐待动物，甚至最终杀人的恶人，亲手毁灭了人生中所有的幸福。你都能从像是疯狂的社会、残酷的宗教、酗酒或精神失常的主角等等设定，或多或少窥见艾伦坡身处的时代，他对人世间的失望，以及他的无能为力。那样的恐怖深入人心，无论是19世纪的美国，或是21世纪的现代社会，那些恐怖都如影随形， 这也是他的小说如此恐怖的原因。爱伦坡并不以夸张的情绪来营造恐怖氛围，而是以文字细节描述情境，带出恐怖的感觉。而那份恐怖，有时需要拨开文字的迷雾才能领略。因此在青春选读爱伦坡短篇小说选中，还收录了跨界艺术家潘嘉欣的领读，以及由翁继安教授撰写的创作背景解析，让听众能更理解爱伦坡所要描述的恐怖。青春选读爱伦坡短篇小说选的有声书是由 AI 主播录制， AI 主播的朗读方式较平和，语气也比较平淡，希望能让听众感受到这样的语气与恐怖场景的反差。同时制作上也选择将语速放慢，除了让听众更能领略爱伦坡的文字细节，也试着延长恐怖的感受，希望听众能感受到这份用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青春选读爱伦坡短篇小说选的故事吧。
故事一：红死病的面具。红死病在这个地方猖獗已久，如此要命或可怕的瘟疫可是前所未见，血就是其化身与标记，红色的血，骇人的血。这病会引发剧痛，造成突发性眩晕，再来便是致人于死的毛孔大量出血，出现在患者身上，特别是脸上的猩红色斑点就形同一道禁令，将外界一切帮助与亲朋好友的慰问重重断开，而从感染、发病到丧命，整个过程只消半个钟头的功夫。但普洛斯培罗大公是个乐天、有勇且多谋之人，他见领地里的百姓死了大半，便召来朝中精神矍铄、胸襟旷达的骑士、嫔妃及夫人，带着这为数一千名的朋友，到治下某座僻静非常、形如城堡的修道院住住。这修道院占地甚广，规模宏壮，就按照大公他怪诞却叫人敬畏的品味来打造。院外环绕着坚固的高墙，高墙上安了一道道铁门，待大火全都进了修道院，那些朝臣就扛来熔炉和大铁锤，将门栓焊得死死的。他们把心一横，封了这出入之道，以断日后因绝望或疯狂而顿生的去意。修道院内吃的喝的用的是色色俱全，不虞匮乏，既有这般周全的准备，众朝臣又何须操心什么鬼传染病呢？外头怎样他们可管不着，这种时候呀，悲悲戚戚，冥思苦索，简直是浪费生命。大公早已打理好能供众人追欢取乐的一切。现场有小丑、即兴诗人，还有芭蕾舞者、乐师、佳人与美酒。修道院内既有欢愉安逸，又可以保证平安，修道院外则有红死病。就在普洛斯培罗大公隐居了将近五六个月，院外疫情最为惨重的时候，他办了一场气派的面具舞会，宴请这一千名的朋友。这面具舞会可真是豪奢放逸，声色纵横。不过首先，且容我交代一下举办舞会的场地。那是由七间房合为一组，宛若寝殿般的大套房。这种套房在宫廷中大多建成直通到底的长矩形，只需要让各个房间的拉门尽量往墙的某侧滑动，就能饱览整组套房的内部风光。但此处的大套房却不然，这因是不难推知的，毕竟大公特号怪奇，这几间房组出了一个极不规则的形状，导致一次顶多只能看到一两块地方。每隔个二三十码就会碰上一个大转角，每集转过一角，眼前便又是一片全新的气象。房里左右两面墙的中段都开了一扇长长窄窄的哥德式窗户，窗外即是跟着大套房的外墙蜿蜒曲折的回廊。这一扇扇窗都牵着彩绘玻璃，玻璃的色彩则依照该窗户向着的房间内部摆设的主要色调而定。好比说，位于最东边的房里垂挂着蓝色的装饰物，这间房的窗户变蓝的鲜明，第二间房里布置了紫色的装饰品与绣围，因此窗玻璃就是紫色的，第三间房里摆的挂的都用绿色， 窗户当然也不例外。第四间房里配了橘色的家具，打着橘光，第五间房里一片白，第六间房里全是紫罗兰色的。至于第七间房里，一张接着一张的黑色天鹅绒帷幕，就如果狮似的盖住整面天花板与墙壁，垂落而下的帷幕皱褶则层层叠叠地披在同样质地与颜色的地毯上。但独独这间房的窗子颜色没有符合室内装饰之物的色彩，这里的窗玻璃是猩红色的，深浓的血色，而这七间房里难计其数的名贵摆设中，无论是随处搁放的、吊于天花板上的，竟不见一盏灯或枝形大烛台。这由七间房并成的大套房里，没有一丝一点由灯烛而生的光亮，倒是那顺着套房曲曲折折的回廊上，加设了一只只安了盆火的沉沉三脚架，立在套房的一扇扇窗前，火光便从窗子的彩绘玻璃透入房间，将满室照得通明。就这样，各色艳丽夺目、不可思议的房中奇景于烟形成。只是位于西角的黑房里，火光自那血色窗玻璃打上黑色帷幕之后，却产生一种极其阴森的效果，致使入室之人见了无不大惊失色，结果胆敢踏入这块天地的实在寥寥无几。也正是这间房里有座奇大无比的黑檀木钟，贴着西面的墙壁而立，黑檀木钟的钟摆一左一右来回摆荡，发出又闷又沉又单调的声响。每每分针走完钟面一圈，迎来整点报时之际，黑檀木钟的黄铜肺便送出清楚的、响亮的、浑厚的，而且音乐性特强的钟声，偏偏这音调与强弱之间的转换是那么异乎寻常。因此整点一到，管弦乐团的乐师们还不得不中断演奏，听听这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跳着华尔兹的男男女女不得不停止旋转，然后正在兴头上的大火便于这片刻之间变得局促不安。那钟声一下接着一下打的时刻，只见玩得最起劲的几位，脸上渐失血色、年岁较长与性格较为沉稳的那些，则以手扶额，仿佛堕入了无礼物中或处于沉思冥想的状态。不过待钟声总算停止了低回，会场便随即扬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乐师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禁莞尔一笑，像是在笑方才神经兮兮、傻头傻脑的自己，笑完还压低嗓门向对方起誓，说下回钟响时可别再这般老大吃惊啦。然而就在六十分钟之后，也就是那似箭如梭的光阴又过了3600秒之后，钟声再度敲响之时，先前那局促不安、那战战巍巍、那沉思冥想也又再重现了。尽管如此，这依旧是一场令人愉悦的盛大欢宴。大公的品味出奇，他在色彩与效果方面可谓慧眼独具，他鄙弃一位附庸时尚的装潢，他的设计狂放不羁，构思闪动着粗犷剽悍的光芒。或许有人会觉得他疯了，拥护他的人可不这么认为，要确知他没疯，必须闻其言、见其人、与他有所接触。为了这场隆重的盛典，大公亲自上阵，那七间房里可动的装饰多是依他指示而设的，他那强烈的个人风格更赋予会中一股特别的趣味。不消说，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好怪，舞会上闪耀晨光，闪闪发亮，简直是刺激万分，光怪陆离，像极了当时爱赫那尼剧中的场面。有人装扮成不伦不类的怪物，颠颠倒倒、恍恍惚惚的情调流乎其间，狂人之风便是一例，多的是人打扮的花枝招展，多的是人放浪形骸，多的是人荒谬古怪，当然也不乏可怕的、叫人作呕的亦不在少数。事实上，大部往来于这七间房的是无数个梦境，这些梦翻雅翻进房，再扭呀扭出去，身上沾染了不同房间的颜色，而管弦乐团狂热的演奏就宛若他们足音的回声。然后过没多久，那立于天鹅绒之势的黑檀木钟敲响了，然后在这一时半刻间，一切都静了下来，一切无声无息，唯闻报时声响，那些梦境就冻住了原本的姿势，凝立在原地。 但终身在低回，终究会转弱，会休止，这前后不过一眨眼的功夫罢了。然后一阵轻轻的半压抑的笑声会接上已消亡的钟声，悠悠扬起。这个时候月声再度大作，梦境也活了过来，甚至比稍早之前更欢快地在这里那里翻扭着，沾染那一扇扇彩绘玻璃窗受三脚架的火光照射后释放出的五颜六色。然而如今这些戴着面具的人已经没半个人赶到七间房中最靠西的那间去了，原来夜色渐阑珊，而自血色窗玻璃淌入的光变得更红了，那桑福寺的黑漆漆帷幕着实叫人不寒而栗。更何况一旦踏上房里的死黑色地毯，还必须一听附近的黑檀木中发出远在其他房内纵情作乐之人难以听闻，更加庄严更富一阳的闷沉钟响。不过其他房里倒是接踵摩肩，拥挤得不得了，一颗颗充满活力的心脏在其中狂热地跳动，欢宴越吵越热，直到钟敲响了午夜的报时声，接着便是我先前所述，音乐断了，跳着华尔兹的男男女女停止旋转了，现场照旧陷入那不安的静止状态。只是这回钟会连敲十二下，连响十二声，于是没准就有更多念头随着时间的拉长潜入这群玩得酣畅淋漓的宾客中若有所思之人的冥想世界。于是这回同样的，没准在那第十二下钟响的回声彻底沉寂之前，宾客中就有好些人由于这空档而总算察觉出先前谁也未曾留意过一道戴了面具的身影。大伙窃窃私语了起来，生面孔乍现的消息便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后来场上竟是一片叽叽喳喳，可知会众对此事非难不断，惊讶连连，最后这片声音中还掺杂了恐惧之情、惊怖之情以及鄙厌之情。就我笔下这么一场光怪陆离的聚会而言，若只是一般人现身，没道理引发如此大的骚动。真要说起来，当晚的面具舞会在装束方面毫无限制，岂料该名人物看上去比西律王还更西律王，甚至凌驾了大公纳帅性任意的格局。哪怕是最玩世不恭之徒，总有几条会受情感左右的心弦，即便是不把生死当回事的堕落之人，也有那么几件事是开不得玩笑的。如今是啊，参与宴会的众人似乎强烈认为该名怪客的装扮与姿态一无妙趣，二不得体。这人有副高而瘦削的身形，从头到脚都裹在寿衣里，罩在脸上的面具活像一张僵尸脸，逼真到靠近细看也难辨真伪。不过在场发狂行乐的人们对以上几点虽不认同，倒还不算无法忍受。问题就出在这名默剧演员未免太没分寸，竟然扮作红死病，他的衣服上溅满了血，而他那片宽宽的额头和五官上都布着恐怖的猩红色斑点。那默剧演员抬头挺胸，缓慢而庄严地在跳着华尔兹的人群中来回走动，就像要将角色扮得更加完美。普洛斯培罗大公乍见这副幽灵般的形象时，激动得浑身乱颤，或许出于恐惧，或许出于嫌恶，但才一转眼，他已气得满面通红。他用嘶哑的声音盘问朝臣，骂道：是谁胆子这么大，竟敢以轻慢亵渎的玩笑羞辱我们呀？给我把人拿下，摘下面具，看看将于日出之时被绞死在城垛上的到底是什么人。普洛斯培罗大公说这话时，人是站在东侧的蓝色房间里的，他的话音响亮而清楚地传遍七间房。毕竟大公性格豪迈，体魄强健，他才把手一挥，月声便戛然而止。大公就这么立于蓝色房间中，一帮面色苍白的朝臣随侍在侧。他刚开始发言，这帮人还赶紧往该名不速之客的方向稍稍移动几步，怎知本在不远处的怪客反而从容稳重地朝大公而来。但默剧演员那派猖狂的傲慢行径已激起大伙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没人敢抓他，他便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往大公的寸步之外走过去。接着只见一大票会众纷纷从房间中央退至墙边，怪客依旧迈着最初那与众不同正正经经的四方步， 一路自蓝色房间畅行至紫色房间，又从紫色房间走到绿色房间，再从绿色房间走到橘色房间，继续从橘色房间走到白色房间，乃至进入了紫罗兰色房间，总算有人采取行动，上前捉拿他。说那激愤填膺，并为自己一时怯懦而大感羞愧的普洛斯培罗大公，是一口气冲过六个房间来了，但那批朝臣却仍惊恐万状地处在原地，谁也没跟上。大公高举出了鞘的匕首，一急心忙地奔向那扬长而去的家伙。就在距离对方不到三四尺时，已踏至天鹅绒房间最尾部的怪客猛一转身，面对自己的追捕者。然后一声凄厉惨叫传来，匕首光闪闪地落到黑如桑符的地毯上，紧接着普洛斯培罗大公便倒地不起了。那一大群纵情行乐之人才壮起义无反顾的勇气，拔腿涌入黑色房间，抓住默剧演员那一动也不动直挺挺立在黑檀木中暗影里的高瘦身躯，却旋即倒抽一口凉气，惊愕之情难以言传。原来他们强拉硬扯的那套兽衣与那只僵尸面具里并不存在任何可被触碰的形体，这下子红死病的造访便获得了证实，他如夜贼悄悄上门了。这群纵情行乐之人一个接着一个倒在满是血泊的欢宴场，一个接着一个现出绝望倒地的死相，而随着最后一名欢客的横死，那座黑檀木中寿终正寝了。然后三脚架的火光也灭了，再没什么能逃离黑暗、衰败与红死病的掌控。
跟随跨界艺术家潘嘉欣的思索，寻找小说中疫病隐喻的核心与激荡。一、红死病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一种传播快速、致死率极高的疾病，由于瘟疫的传播，使得人类改变原本的生活习惯。现在我们是否拥有同样面对瘟疫的生命经验呢？可以想想看，你觉得现代社会的生活如何被疾病改变呢？二、小说中的大公拥有统御能力，对于红死病却完全无法抵抗，只带着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躲到安全的避难所，享乐人生，你对于这样的行为有什么想法呢？三、如果你是大公，面对来势汹汹的传染病，你会怎么做呢？四、你认为现身修道院的神秘客真的是红死病的化身吗？又为何戴着面具呢？五、如果红死病不仅只是疾病，而是一种象征，你认为小说家可能在隐喻什么呢？邪恶、空虚，还是绝望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